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汇集起来。这里是辛弃疾，我是主播李子欣。大家好，欢迎来到辛弃疾播客的新一期。本期我们会谈一个我们好像平时蛮少谈的一个主题，是关于那个国际难民的主题。我邀请到在德国难民营工作的小邓，来跟大家聊聊他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小邓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李老师好，大家好。
所以在辛弃疾播客里边那个能够聊这个话题，我确实觉得很感兴趣。因为我跟小邓认识是在那个因为三明治发起了一个离散写作的计划，小邓报名了，然后我看他的故事特别的有趣，然后我觉得哎，那我们要不直接先聊一期播客吧，所以就聊起来。所以小邓，像你之前说的，你是在2020年的9月开始在做难民的工作，那你能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大概是到德国多长时间了，然后后边是怎么样开始想做这个难民营这方面的工作的吗？
是这样子的，我到目前为止我来德国22年了。我之所以去做难民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我原先那个工作那里，我做的其实也很不开心。我一直就觉得说这不是我想做的，我在那里做的呢就是毫无，就是自己体会不到除了赚钱这一个收获以外，我没有任何别的收获。
原先是什么工作呢？
我原先是就是帮朋友啊处理一些商业上的一些那种电子邮件啊，一些各种杂物。对，因为就是语言问题嘛，他就让我来帮他处理。那我之前也做过一点翻译，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叫做就是那种叫文员吧，类似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就是和具体的人是没有接触的。
后来呢？
后来然后就是刚好在2020年那时候疫情刚开始不久，然后我就越干越没，在我原先的工作我越干越没趣儿，我就想辞职。然后我也跟我当时的老板说了，我说我想辞职。虽然我说跟他说辞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然后到了又过了几个月，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刚在难民营做那个，就是德国有就是那种高中生毕业了呢，他要再进行一年的那个社会服务社会实习。他说我在那个难民营做的社会实习，难民营呢他们需要中国人，你可以去那里试一试，我觉得你挺合适的。那我就写了简历投过去，然后也后来呢也就得到了录用。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去做难民工作的原因和背景。
那你觉得难民为什么会需要中国人呢？
因为难民里面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呢、啊、就像很多人他们就觉得说啊，怎么现在还有中国出来的难民吗？他们的印象大概就还停留在很多年前会有从福建啊广东啊跑去美国啊跑去英国啊跑去法国的难民，但他们没有想到说其实今天依然存在从中国来的难民这样一个事实。
那为了这个工作你是不是也换了一个地方居住，也搬家了，然后你现在大概是在哪里？
我在北威州，但是我没有搬家，不需要搬家、哦、对。
就在本地等于就直接换了这个工作。
对。
是吗？那这个北威州我知道大概在科隆这个附近吧。那就是这个地方是比如说为什么有这个接收难民的一个设施或者一个营地呢？这个它是怎么样设立起来的，你了解吗？
我想大概很多人都知道说从2015年开始德国就是开始就是开始有这个难民潮，就是涌入德国。那所以德国其实基本上每个州它都有一个就是难民的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申报总的申报地点。那在北威州的这个申报地点是波鸿市。那所有在就是说想在北威州申报难民的人，他们首先都要去波鸿市，所谓叫做报难民。报了以后呢，那波鸿呢会把他们就是根据，因为北威州以前是有6个，现在我不知道是几个，就是那个叫做我们叫做就叫做一级营吧，就这么简单说叫一级营，就是刚申报了难民的人他会被送到一级营。那至于送去哪个一级营的话呢，就取决于哪个一级营当天是有空的床位。所以就是而且北威州算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嘛， 对，著名的鲁尔区嘛，所以在这个州的难民是很多的。
对，那像您刚刚提到2015年开始，我记得以前应该是来自叙利亚或者中东的这个难民是不是比较多？就您比较，可能我也是了解有误啊，就是您了解，比如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些移民的国别构成啊什么的，大概有些什么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对不起啊，具体变化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就说比较细的啊，我不是很清楚。但总体而言，主要的构成就是叙利亚是一大部分，然后那个前巴尔干地区，波黑啊、斯洛文尼亚这些是一个主要的构成。还有呢，就比如说像阿富汗呐、巴基斯坦呐、北非呀、这些又是一个主要的构成。那至于像来自其他国家的，就属于相对而言就是比较少，比如说中国、印度、蒙古，就是外蒙，这些呢就比较少了。
那我们大概一个个来说说看，比如中东这块，因为我知道德国有很大的土耳其裔的人的居住嘛，就是有2、300万人。那像土耳其人，他们会不会说，哎，我这边反正有一些亲戚朋友，他会用一些就是不是走前门的方式来投靠他们，就用一些难民的方式来投靠他们自己的亲
这
戚
种
在这
应
边。
该也有，对，但是因为考虑到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个语言呢，所以我主要了解的呢，就说如果非中国的呢，我大概就是了解一个比较概括的范围。那至于土耳其，因为前几年他们有一场那个政变嘛，那政变之后呢，据说也是很多人逃出来。我以前难民有一个保安，他就是从土耳其逃出来的。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看他的脸很年轻，但是头发那就看上去就都是花白了。然后有一天就上班跟他聊天，他才告诉我说他是从那个政变里面逃出来的，他是有硕士学位兼 MBA 学位，可是如果政变之后他不逃，他就没命了。那他原先是在军队工作嘛，就是有一个双硕士学位的人，但是因为参与了政变，所以就得逃命，就得亡命他乡做保安。他说他的
他是
头
在
发，
哪里做保安呢？
他就是在我所在难民营做保安。
哦，真的，
对，
那还对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的不少同事，他们以前自己也是难民，就是，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慨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的人读医学，有的人读药学，有的人读法律，有的人读教育，有的人做记者，什么都有。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本国的战争，因为他本国的饥荒，因为他本国的动荡，就说这些人，他们很多人，他们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华人过来大部分是为了赚钱，那他们就不得不流落到这里，就说流落成为难民。那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到后来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一步就自己又爬上来了。但是也有一些呢，有可能就消沉下去了。所以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给难民贴上一个标签，说哎呀，那些难民如何如何。但是我真的一直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没有比他们好，我们只是比他们幸运。
是的，那我们再聊另外一组，就是像刚刚说的巴尔干地区，因为我自己也去过塞维亚、黑山，黔南地区。然后你刚刚谈到的斯洛文尼亚呀，像这些地方，他们其实已经加入欧盟了，但波黑还没有。那像这个巴尔干的人，你有了解吗？他们本来就有一个，我据说是因为经常去德国做那个劳动力，比如说罗马尼亚的人经常去德国帮忙收这些，田地里的这些农作物啊，或者说这个水果啊。然后，那像如果加入欧盟了，他们本身这个应该就不算难民了，是吗？就是说，是不是您指的是一些还目前没有加入欧盟的巴干国家，他们有些人就还是用难民的方式去德国呢？
这个他们对不起啊，我不是很了解他们说能不能够就是在德国合法居留和居留多久，这些我不是很清楚。我唯一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些国家现在不再存在战争，只是因为贫穷，也不是说有内战，也不是说是有那个饥荒， 所以呢，他们都会算作那种就是说来源地安全国家。那这些国家的人就也比如像中国、印度，就是说除非很个别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他被家暴了，一个女性她被家暴了，她要逃离，那不然他们是非常非常难获得一个合法居留的可能，因为他没有一个必要的原因，不像叙利亚得逃命，北非有些国家他有饥荒有内战，所以对，就是很多那一些国家的人，我也听说，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穷，而冬天又比较冷，他们有一些人就会在冬天开始的时候过来包难民，然后在难民营里面待几个月，然后呢再回家，至少冬天不会冻死。我也听说过这种。
最近那个走线的新闻很多嘛，就是每年就统计说2023年有3万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是从飞到厄瓜多尔，然后从走路到墨西哥到进美国。那我们看到的那些视频里边，他们其实很多就是说我去边境巡逻队那里报道，然后可能就是3天吧，然后其实他们就已经把他放出去，他们就自己能去找，比如唐人街找个工作，没有 paper 也没关系，他们反正就慢慢申请啊什么的，慢慢这样子。那像您这边的难民营，他我听上去是这个收留他们的时间是不是更长一点，然后德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制度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我只能说我了解的一点点啊，因为这德国的难民制度也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只能说到目前这一刻我所了解的。那如果和那个广大网友或者听众或者说是您具体在网上查到的不一样的话呢，那我也很抱歉。
这没关系，就以您的为准哈。
因为就先再说回到，比如说一个人他去报了难民以后，他通常是当天，就说我以在我这个州为例啊，他当天就会分到一个一级营，然后呢在一级营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就是说走一个最基本的程序，比如说他去那个去政府部门，然后政府部门给他一个简单的听证，然后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过来等等等等，好了，然后呢过了这个程序他就分去二级营。那在一级营的时间呢通常大概就是几个星期，有的人甚至只有几天。那分去二级营以后呢就是6个月到2年。
这么久啊？
对。因为他整个难民这个听证程序嘛是没那么快的。那有一些人他还会上诉。所以就会比较久。
那在二级营里面他们还有这个行动和自己去谋取生活的自由吗？
以我的了解，他在任何一个难民他都有行动自由，他都可以，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卡吧，卡上有条形码，他都可以离开难民回到难民没有问题。但是通常而言他有一个规定，有的营呢规定是2天，就是你不能超过48个小时，你刷卡，比如说我现在刷出去，我一定要在48小时之内再刷回来，不然的话我就得解释一番。那像我现在这个难民呢，因为是二级营，我刚从今年1月开始换到一个二级营。二级营呢，我们这个二级营现在大概有600人，今年会扩充到1000人。那这个难民的规矩就是7天，就是7个24小时之内这个人要回来。如果他没回来的话呢，就会把他的床位暂时取消。
那还是蛮宽松的，就等于其实你们又提供了一些住宿给他，不然他自己还要去找住宿，又是一笔成本嘛。
其实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当然就是包活下去了。如果有病呢，那个营里呢也有医生可以给他做最简单的一些处理。那如果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的话呢，还可以把他转给外面的医生。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在营里住，那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就是
明白。
对。
那就您了解呢，因为像您刚刚说，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人如果到一个地方他可能就想去打工，他想要赚钱，所以他可能会急着出去。
对。
那如果是其他国家的，比如说或者是战争难民像乌克兰这种的，那会不会就是他们其实反正先能待着能够生活下去就可以了，是您看到有这样一些就 难民之间他们对于出去这找工作和留在营里这个边有些不同的态度吗？
这个我必须要说，当我们提到难民的时候，哪怕是只是提到某一个国家的难民，我们都必须说最好不要一概而论，因为哪个国家都有很勤快的人，哪个国家都有比较 比较躺平的人。
对，
那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专门接待乌克兰难民的难民营工作过一年半多，所以呢，首先我必须要说，相对别的国家来的难民，普遍而言，乌克兰来的难民，第一，经济状况比较好，就是有些人确实是有一些人是有车的，而且手机也不错，而且也有电脑，就是第一，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较不错，第二呢，他们普遍而言，他们的平均素质比较高。我用平均素质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比较有礼貌，他的那个房间比较干净，他能够比较遵守规矩，他不会在房间里面抽烟，弄得脏脏的，乌烟瘴气。他在食堂吃完了饭，他会跟你打招呼，他在街上见到你，他会跟你打招呼，他不会故意激怒你，就是这些方面来说，乌克兰的难民真的是跟别的国家来的难民普遍而言呢，素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乌克兰难民，也是当时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然后因为德国离乌克兰很近嘛，又接受了大量的那个难民。那个时候，我听报道说，就是其实是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回流嘛，因为他们觉得战争打到一定程度也差不多了，也焦灼状态，但是那边还能生活，就回去了。甚至包含就是我看那边还有在温州人在那边卖鞋卖服装的，他们有店，他们暂时逃到德国，后来看到觉得还行，三四十天后就回乌克兰了。那还有没有一些人是试图会想谋求留在当地，就索性就留在德国呢？就您接触到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事都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里面有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生病了，那对他而言，他现在有可能都不会想着说我回不回去，因为我得先把病治好，先把命活下来。那至于有一些的话呢，他年龄比较大了，有可能他还是希望叶落归根，但是也有一些有可能他房子都没了，他家人也都死了，他没有办法。那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因为我发现总体而言，乌克兰人学德语的意愿是比较强的，这个跟别的难民里面真的是很不一样。他们如果他学了德语，他可以在这找到工作，又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就成了个家，那到最后就很难说了。
对，那就您接触或认识的乌克兰难民，他们后来的情况您了解吗？就说您会在工作，他们比如说还会保持一定的联系吗？
我们的规矩是，作为难民管理员，不能够与难民私下添加联系方式，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个人是，再加上语言问题嘛，我个人是没有加他们中间任何一个的就是联系方式的。当然有可能有个别同事加了，但这个我也没有去了解。但是我知道说有一些人他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去。因为毕竟不是整个乌克兰都在打仗嘛，是他的一部分在打仗，那没打仗的那一部分呢，他们就有可能还是选择了回去。
是，那像在一年半里边，您感觉他们最长的大概待了多久？然后这一年半里边是有一波一波的人来吗？还是说其实都是以同一个时间来的比较多？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最多的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另外一个难民工作，还没有在那乌克兰专门给乌克兰人的难民工作。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夜班，四位同事接待了72个人。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二天我们分配的那些什么牙膏牙刷都没有了，都得临时出去买。那后来的话呢，就是我转到那个乌克兰难民营的时候呢，当时也是人比较多，但后来呢慢慢战争进入焦灼状态的话呢，就是人就会比较少了。而且德国后来这个政策也收紧了嘛，因为你接不了那么多人，没钱呢，所以后来他也就比如说就要求的比较严格。我还记得最先开始的规定是什么？你有亲戚，你有猫狗，就是你有动物嘛，就都可以。再到后来的话呢，反正到我走的时候，他的要求是必须只能是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这个城市都不收。 对，
就你在德国的那里有父母子女这样子吗？
就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人的父母他在去年来了，
哦，
那现在呢，他的子女也想过来，可以，
哦，
但是比如说子女的配偶好像又不行，因为没钱的嘛，他的政策就越收越紧，就是说行，你这个人来了德国可以，可是你没有办法跟，比如说子女可以过来，但是子女的配偶不能够待，不一定能够待在同一个城市，那很多人有可能就因为这一个觉得说，那我过来干什么呢？过来我还是要与家人分开。
嗯嗯，
对。
那就你所了解，你离开的时候，那个乌克兰难民大概还有多大的规模，多少人的规模？
哦，我只能说我这个难民营里面，它就是时不时一直都有人过来。那整一个的数据呢，我觉得还是网上的比较靠谱。
嗯嗯，我是说你当时工作的那个营，但你离开的大概还有多大的人数啊？
哦，我那个营很小的，我那个营才一总是最高峰的时候就十个人，但是因为我们那一个就是通常只是报道，以及说是一些他有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比较年老的、体弱的，是在我们那里。那在我们那里以后呢，其实他很可能很快就转去一个二级营了。但二级营的话呢，人就是好几百人、好几百人的营了。对
对对，那我们就说回刚刚说的这个二级营的一些规定嘛，就是说他是能够出去行动，然后但是对，但是他是能又能够回来，比如说他觉得他想回来住啊，或者来这吃饭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那如果他出去的话，就您所了解，现在德国社会能够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难民身份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多吗？有吗？
嗯，通常呢他需要有打工许可他才能够去打工，但是呢很多人就打黑工，很多老板呢也接受人去打黑工，因为对老板而言，我招一个人过来打黑工，我其实是省很多钱，我不用给他买这保险那保险，对不对？我要打发他也很容易，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那至于打工的人嘛，他也就只能说嘛，多少任人宰割了嘛，对，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那所以打工打黑工是你觉得还是蛮普遍的是吗？
对，我个人认为是相当普遍。一个星期，就以我在的二级营为例，一个成年人每个星期的难民金是42欧元，小孩还要再低一点。那如果这个人他又抽烟，他又想吃点别的，一包烟都要10块钱了，这一星期42块钱够他干嘛呢？还要自己去买牙膏牙刷，如果想买好衣服了，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打工，我觉得他们出去打工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只是说
那你
得不到保障。
那他们打黑工大概其实一个星期能赚多少钱？
这要看做什么了，这东西都很难说，这要看做什么。
以比如说德国，他法令规定的一个时薪是多少欧元？
不会给他们时薪的。这是不可能的。
不就给那个听众一个大概的标准，感觉上就是说，如果正式的这个最低的时薪是多少？您有了解吗？
据说目前好像是最低工资每小时12，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啊。那但是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其实非常的这么来讲啊，他能够难民出去打黑工，他能够收入多少？首先取决于他做什么。比如说他是在餐馆里面工作，还是说他去搬货，还是说他去帮人搞装修。那其次呢，就要看他这个老板的良心到底有多黑。因为我也知道说有的是非常的黑的。就是
明白。
给的又少，然后又不给予任何保障。
那就像您刚刚说这个二级营里边，他理论上他能待半年甚至到2年。那有没有一个期限呢？比如说在这个2年里边，你的一个难民申请庇护申请最终还是没批下来或者怎么样，然后你最终会面临一个对这些人怎么办的问题吗？
遣返。
就真的会遣返
会
是吧？
我前段时间才听我同事说嘛，就是如果在二级营里面，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警察半夜过来说，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我要去找那个人那个人，然后半夜带走。那但是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我们是要求配合的，对。但是我跟我说的那个同事呢，他给我们看的录像，就是他当天不配合，他说我的良心做不到， 去让你们把这个人带走，你们自己去找吧，找得到你们就找得到，找不到我也不管，反正就是特搞笑那一个情况。对，但是
嗯，
我很多年前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我如果没记错他是福建人，他让我帮他翻译，他每次都背着一个书包，然后我就说，我说某某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把你的书包背上呢？咱们只是去领个难民金而已。他说他们会遣返我，那遣返我的时候，我现在我所有对我重要的都在我包里，我可以随时被遣返。后来他也确实是被遣返。嗯，
那警察怎么会掌握这些人比如说到了该遣返的时间的情况呢？就是，
这个当然会掌握了，都是联网的嘛，大家这个是肯定有的了。就比如说谁谁的这个已经走到哪一个程序了，这些他们都是在一起的。这个资料都是互通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相比于美国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可能几天之后就把它给散到社会上去，因为他没有提供一个集中的食宿便于管理的一个地方，那他这样子呢就减少了一些经济负担，但是他可能在管理上或者最终有遣返人肯定是很不方便的，或者不太可能办到的。但是在对德国来说，他有一定的经济负担，但是他在管理上似乎就更加会有序一点，是这样吗？
嗯，不好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个河北人，那是前年的事儿，那是应该是2021年的事儿。他来我们这个难民报营，然后呢他说他的目的是要回国。那是我当时就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就是回国的，因为我要跟他去那个相关的部门说这个人要回国，那要帮他翻译，然后等等等等的给他解释说回国的条例，比如说回来以后多少年以后才能再回来等等之类的。他说他曾经三次去跟警察说我想回中国，我不想在这待了，但是呢警察呢他说有一次就没理他，还有一次呢开个警车把他拉到难民门口，把他往那一放自己就走了。
嗯嗯，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看人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德国在难民的管理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漏洞的，或者说非常多的大家就觉得哎算了算了我一个人能做些啥的随便吧这种。所以他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他才成功报营成功回国。
哦，那他是，我看你说他是因为想念自己的孩子，那他当时有孩子，他情况下为什么还想出来呢？
赚钱呐，人总得活着啊。
嗯嗯嗯嗯。
我个人就说，我有的时候比较什么，我接触过到目前为止在难民里接触的中国人大概是有二十左右吧，或者说二十多一些，我没有具体数过。有可能的情况下我都会问说哎呀那您为什么要出来受这个苦啊。
嗯嗯，
除了极个别的女性，或者我们这样说吧，女性大多数都跟婚姻中的暴力有关。
嗯，
男性目前为止除了那一个骗子都跟赚钱有关。
嗯嗯，
对，
明白。
嗯，
明白。那德国本身的这个难民制度是会有可能他们能够申请庇护成功的吗？就是说
这都是要看个案，就是说个人
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没有确实没有迫害的原因，他就是纯粹想赚钱，他能够这样子呢还能够去转成正式的吗？
我刚开始做难民工作的时候就是基于自己的某些背景啊，他们说的什么原因我都觉得很真是好惨呐、啊！哎呦，真是太可怜了。后来我同事告诉我，难民说的话不要信，因为里面谎言很多。所以呢，如果他没有正当理由，他又想申请庇护成功，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骗。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是骗成功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是因为宗教原因。然后呢那个律师就问他说那您给我说一下圣经里面的十诫有哪十诫吧，十诫他说不出两诫，这种程度的，说真的啊， 没有人会搭理他了，没有人会去迫害他了。但是呢，他到后来还是骗成功了，他到后来还是成功的在这里留下来了。
嗯，
对，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你就你感觉你经手的这些难民，就能够成功的留下来的大概比例有多高啊？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第一呢，我和这些人后来就除了其中的两个，后来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哎呀，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了。
是是是。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说啊，有任何可能不建议在这边做难民，因为那个从心灵上来讲，孤独寂寞，语言不通。因为过来的难民大多数都是，以我见到的啊，35岁以上，英文不懂，德文更不要提，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他其实在这里是很难找到一些比较什么的工作的。那所以那个怎么来讲，就是说累，有病看不了，心灵上的孤独寂寞，家里面又等着他给钱。说句实在话，有任何可能，个人是不建议走这一条。
您其实也提了一些，就是您有印象的一些难民个体，就是您可以想要说说，就是一两位您感觉比较就是有印象，然后觉得他们的故事有一定代表性，想说说的吗？
有一定代表性啊。您是指现在是要讲来自国内的，还是泛泛而谈？
都可以。来自国内，您有一位说来自四川的一个年轻的母亲，然后读了初一就辍学，他大概是什么情况？他会想怎么过来？
我记得啊，就是说，因为就刚才也说嘛，过来的难民总体而言呢，他是年龄比较大了，就说没有那么年轻了。他算是相对中间年轻的，而且是长得漂亮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就是难民很多男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男的都去找他搭讪，漂亮嘛，年轻嘛，他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好几岁，就是不到30那种。然后呢，就我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那您这么年轻咋出来呀？他说他家是那个重庆附近，然后他家很穷，他上初二开学的时候他就没交学费了。没交学费呢，老师就天天催说，哎呀，这位同学您交学费。他就回家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我们没钱。然后这样子搞了一个多月，他说他就不好意思再去上学了，他就跟他妈妈说，那我就不去了。他妈说那就不去了吧。然后呢，他就大概是初二一开学没多久就辍学了。到了多少岁啊，18岁十几岁他就生了第一个孩子了。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呢，后来又离婚了。再后来呢，他就去别的地方，他跟我说他还去过东南亚和新加坡打工，当然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没细说了。再后来他回国，然后又再婚，又生了一个以后呢，他才知道说他二婚的丈夫嫌弃他二婚。那我这时候就真想说，那您当初娶他干嘛？好了，然后呢这时候又离婚了，然后呢他又出来，就是这次呢是来欧洲，就是来德国这边就是打工。那我当时呢，我就问他说，我说那孩子在家成绩还行吗？他说成绩不行，就只想赚钱。我说那您自己现在什么想法？他说我没啥想法，就是想赚钱。其实这个东西让我感到就挺有代表性和挺痛苦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出来就是为了赚钱，那他们也觉得说钱是他们的安全感或者说依靠所在吧。可是一个问题是说，我想尤其是经过疫情这几年，大家都看到说钱这个东西可以走得很快的，比飞机还快。那如果他就说，如果他跟他后代，就说或者我们今天说不仅仅是难民，很多人的一个教育的观点都是说，哎呀，有钱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有钱就行了。但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东西，你说他急功近利也好，你说他不够现实也好，总之我就在想说，很多人难民也好，普通人也好，就是想着说我今天我活的目的就是多赚点钱，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有钱了，或者说让我的孩子知道说他们父母有钱了。 可是不知道，就总感觉说到最后，其实他们并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个幸福的这个目的吧。
对，内心的那种平和，就可能不是钱能完全能够换来的。不过，中国人有这种传统说，好像听说发达国家能够赚一些钱，打工也能赚钱，然后又有一些以前的一些例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他比如像他这个情况，他为什么觉得是德国好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来？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他们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其实是一些发达国家签证也很难拿到，那他们就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能够过来呢？
我想每个人的渠道不一样。比如说，有可能他去别的地方玩，然后呢，他在就是整个欧盟的签证嘛，申根签证嘛，他在，然后就来到就留在这了。那也有一些人呢，据我所知呢，就是下了飞机把护照扔了，就黑在这了，各种方式都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人要如果有那个啥意志，意愿足够强大的话，什么可能性都有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一些人是怎么过来，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下了飞机把护照扔了。他们自己跟我说，他们下了飞机把护照扔了，或者其实不是真的扔了，就是说他把护照给一个他相信的人，那个人帮他藏起来。
对，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没有护照了，他就可以，
对，我就说我没护照了，然后我受到这迫害那迫害，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一方面我完全可以理解说，人活着是需要钱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总觉得说，在今天，无论是在很多难民的心里面，还是在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过着普通生活的人的心里面，钱的位置可能都被过于放大了。
那因为我们在微信录啊，但是我就说有没有 political 原因的？你在中国有没有 political 原因出来的？
我认识过一个这样的人，但我们现在没有联系了。
你感觉他说的是真的
对，
吗？
他说的是真的，因为在网上可以查他资料。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因为咋讲，就是我个人觉得说，做朋友的话嘛，还是要看大家性格相不相投嘛。然后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对，
哦，你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在哪里之类的是吧？
对，因为后来他也搬走了嘛。原先我们在过一个城市，但后来他也搬走了。再加上就是咋讲啊，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对是没有聊得到一块儿的。
明白明白。然后我看你还说有一位是渐冻症的病人，为什么渐冻症病人他还会出来？他是哪个国家的？
渐冻症的那一个呢？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来自伊拉克、土耳其还是伊朗中的哪一个了，或者说是叙利亚，因为他是讲阿拉伯语，而且呢，我跟他没有沟通，而且我见他的时间非常短。他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我工作的第一个难民，现在是我工作的第三个难民了。还在我工作第一个难民里面工作，然后就是我们会就是给一些行动不方便的，把饭送到他们的房间。然后我还记得当天我把饭送到他房间的时候呢，他就是他身躯比较胖，他就坐在床上，一位男士。然后他老婆呢就是比较高挑，也比较看上去也比较漂亮，但是呢就是表情都是比较木了，然后站在旁边。他那个桌子上呢，已经落了一摞的饭盒，就是我们把一盒一盒饭送去，他桌上已经落了一摞了。然后我放下了，我就走了，我就没，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渐冻症，我就走了。走了呢，后来我过了2天才听同事说他得的是渐冻症，所以我们送给他的饭、给他的水，他都不敢吃、不敢喝，因为他没有办法上厕所。因为我在的那个难民营是这个样子，只有。那些就是比如说孕妇啊，或者说是那种晚期癌症啊，那种真的是很不什么的。他住的那一条走廊是有厕所的，其他人要上厕所，全部都得去楼下那个操场上的那种，就是我们说集装箱厕所里面上厕所。所以他住的那条走廊没有厕所，他就不敢吃不敢喝，因为没人带他上厕所。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同事。他自己的父亲是因为是，就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去世的，所以当他一看到那个人，他马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就抱那个人去厕所上厕所，然后呢，那个人呢也很快就是，被转去医院， 他怎么过来的，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不止一例，就是说这种得了非常严重的病然后过来的，他们怎么过来的我不清楚，但是呢我知道他们有一些人过来是因为希望得到治疗。
嗯，了解，
毕竟对，毕竟这里会给他治疗嘛。
嗯，
不会说把他扔到大街上。
嗯，然后这些如果是有小孩子的或者说怀孕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有吗？就包括说如果我是孕妇在德国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可以有德国的身份吗？
不可以。
嗯，
除非这个孩子的亲爹是德国籍。
嗯嗯嗯。
我那时候也见到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哦。那个人他是非洲来的，哪个国家我不知道啊。
嗯，
然后他就怀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是非洲人，但已经是德国籍了。
嗯，
然后他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那个孩子的父亲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嗯，
如果他不愿意承认也没辙。
嗯，
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没有承认之前嘛，他就看上去也是普普通通的，承认以后呢整个人就感觉立刻就是那种我上岸了。
嗯，
哎，就反正对很多这种人了，很多很对，怀孕的生小孩的还是有不少。当然借此得到德国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小孩也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有小孩自己说你愿意不愿意要德国籍。
那带小孩到难民营的是不是大部分其实确实是逃难的家庭呢？
不一定，
也不是。
不一定，尤其我们说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他们很多咋讲，他们很多就是要过来过个冬，然后呢还有一些呢他们就是对不起我这样讲大概比较难听啊，蹭吃蹭喝。
对啊，确实有这个设施在这里，他就来住几个月，然后他可能可以又回去了之类的。
而且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我听说过以前啊现在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数据库联网到什么地步。我今年去瑞典，明年去法国，后年来德国。反正呢哪个地我就知道哪里的那个难民的福利比较好，哪里的什么什么比较好，我就过来。反正简而言之难民不是都来占德国便宜的，但是呢也不是都是真的有实际需要的。
那可以说说您现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听说您有早班夜班啊，然后大概比如说你们一个员工大概有管理多少难民，然后你们的日常工作比较典型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子？
这么说，我现在工作难民是我工作的第三个难民。那每个难民呢他的这个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如果大体而言的话嘛，如果要讲的非常的简单粗暴的概括一下，就是打杂。意思就是这个人他来报营了，他的一些手续你要给他办理，登记在电脑里面，然后呢给他分配房间，然后了解一下说他在本城市或者附近有没有亲戚，有没有比如说他有的时候要出去过夜的话，因为他们要出去过夜的话呢是要跟我们说一下的。或者说他打卡的时候最好是要说一下他离开几天的。那因为涉及到将来转营的时候也涉及到说把他往哪个城市转，因为他有亲戚在那里，好，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知道。除此以外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这个人他过来跟我们说他哪里不舒服，那我们要去帮他如果语言沟通不了我们要帮他翻译，翻译呢然后要就是有的时候要帮他一起就是说要帮他打电话来就说约一下说去看医生的时间。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些都需要做，又或者说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固定的就是要在食堂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要在旁边看着。为啥要在旁边看着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的时候三言两语不合就吵起来了，甚至打起来了。当然这种事情很少，可是都还是要注意。对，因为他们理论上来说饭不能带到房间去吃嘛。那有一些人他们会偷偷的把饭带走，那这个时候要拦下说，哎，这个您不能带走。又或者说如果一些人病得比较重的话，甚至于要帮他说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衣房。就是类似这，就是说这么说吧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初级管理员嘛，那所以就是很多很细小很杂的事情。
那像他们这种吃饭，他们是你们是属于说每个人一样的配餐制的人，还是说自己要去哪里打、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的饭食？
通常早餐和晚餐就是面包，
嗯，
面包配果酱、黄油、奶酪和那个火腿片，
嗯，
好，然后就每个人就是咋讲，他想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No.
那午餐的话呢，就是固定的一碟，吃完了可以加。午餐就是热的，通常是这个样子。Oh. 通常就是早晚是冷的，中午是热的。
嗯，那喝的可以喝什么呢？
喝的话呢，食堂里面呢是有咖啡、牛奶、热水、热茶都有，但是食堂它有固定的开放时间，过了这个开放时间， oh. 那我们只提供热开水。
嗯嗯，那也听上去也不错，嗯。
有些人是很不满的。
嗯嗯嗯嗯，他久了，他可能觉得单调嘛，他就肯定就觉得不满嘛，对吧？嗯，
久了单调也可以理解，可是，
嗯，对啊，这很难。
早餐有的时候，也有那个煮鸡蛋。
嗯
嗯
嗯，
还有哦，还有水果，这些东西都有。对，
然后。因为您过去说三年，2020年做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疫情很严重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 COVID， 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德国本身我知道，其实对疫情的防护还很严格的，比英国反正是严格的。那么当时在 COVID 这个期间，你们这个工作有什么规定或者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不方便这么说吧，哦，就是要常常洗手吧。
嗯。嗯，口罩之类呢？
口罩是必须戴。
嗯嗯，那难民他们来，你也不清楚他自己的什么情况，有没有 COVID 啊，或者他们这个集中群居嘛？我们老是觉得人比较密集，是不是也容易传染病啊这些呢？
哦，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了。
嗯
嗯，有一天晚上我上夜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夜班刚开始11点多，然后就来了三个人，嗯，其中一个人会德语。那时我在乌克兰难民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有一对母女，他们想来报这个营。
嗯，
那然后呢，我们当时的规矩已经是说，除非这个人他有亲属在我们这个城市，不然的话呢，
嗯，
我们是不能够接收他的。
嗯，
因为当时这个城市已经爆满了，连，
嗯，
旅馆里面都还有几千人等着呢。
嗯，
然后但是呢，我们如果让他去波鸿，我们有一个规矩是，我们得先给这个人测一测，如果他是有阳性的话呢，就不能先让他去波鸿了，他就得先在我们这待着，
嗯，
直到他好了为止。
嗯，
虽然这个女的她给我们出示了医生证明，就是她有那种非常恶性，而且正处于大概就是那种咋讲，需要立即得到治疗的乳腺癌，就是那种非常恶性，必须立即得到治疗的乳腺癌。可是因为她之前她没有亲属在我们这个城市嘛，就按规定她是得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好了，那我们就先给他说，按规定我们先给他测一测他阳不阳。结果一测他女儿阳了。
嗯，
但是测出他女儿阳了以后呢，我们当天那四个同事都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这意味着说他至少得在我们这里待到他阴的为止。
嗯，
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就可以跟市政府斡旋说，哎呀，您看这个人他这么可怜，他都已经是恶性了，然后他的小孩才15岁，他的儿子还在国内打，还在那个乌克兰打仗，那能不能通融一下？
嗯，
然后呢，结果真的后来市政府呢，就是看了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医院给他的信嘛，就是说医生的诊断证明，就说那好吧好吧，这个人可以留在你们这儿。
嗯，所以大家还是很想帮助他的，就是同事。
对，就是咋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也应该培养一下嘛。
是是。那个时候你们对阳性的这些病人有没有需要有专门的隔离区啊什么这些东西呢？
他不能来，他我们会把饭送到房间，他不能够来食堂吃饭。
嗯
嗯
嗯。
然后呢，他们会有，就是说他们会去住，比如说他们要住3楼，其他人是住1楼2楼。然后他们的那个，
嗯，
咋讲，他们的厕所呢就是跟别人是分开的。
嗯，哇，
大体就这个样子。嗯，
那这个大概到什么时候才真的不区分什么新冠了？就大概是22还是23年才不区分？
23年就是因为到后来就是阳的人太多了，而且阳了以后没有那么可怕了嘛，所以，
嗯，
所以那个就是当时就是各个公司也就说，哎呀， 没事儿，你只要就是你自己症状不明显，继续来上班吧。因为阳的人也太多了，后来阳的人也太多了。
对，大概。
那如果大家因为一阳了都待在家里，那就没人干活了。
嗯嗯嗯。那能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比如说一个宁县公园一个营，它比如说面积是有多大，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区啊之类，大概我们想象，因为我们确实对于听众来讲还是很难有这个概念的。
我还想首先说很难一概而论。好，先说我工作的第一个营。我工作的第一个营呢，它就是分为食堂是一个独立的，因为它当时是一个旧的、一个旧的兵营嘛，一个旧的兵营改造成了难民营。那它食堂是独立的一栋楼，食堂上面呢是一些办公部门。此外的话呢，就还有两栋是连两栋可以就说有连通的那一个那个住的这个楼，住宿的楼。这两栋楼呢，他们的房间里呢就根据房间大小是最少四个人，最多八个人，都是上下的铁床。然后那个床垫呢就是那种泡沫床垫，外面是套了一层那个比较结实的塑料，这样子脏了好擦嘛。然后呢那个除了病人是那一条走廊是有洗手间的，其他的人的那个洗手间呢都是在外面操场的那一个集装箱洗手间里面。那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因为我们也没几个办公室嘛，就是在比如说走廊的某一块，那一块呢是难民不能过去的。
那洗澡呢，他们这些有吗？
洗澡和那个就是除了那些病人的洗澡的上厕所都是在外面的操场的集装箱里面。
那会排大队吗？如果在这种情况
不会，通常不会。通常不会排大队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个必须的作息时间嘛，又不是学校，必须是几点起来几点睡嘛，所以通常不会排大队。而且我们又不是一两个厕所洗手间，是比较多的，所以通常不会排队。我个人是没有见过排队的情况。
所以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所谓的一些放风的或者放松的一些区域呢？就是说还是说他们基本就待在他们宿舍里啊？
放松，比如说自己可以出营啊，去散步啊，去等等等等的。又或者说呢，也可以跟我们，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卡压在我们这里，然后从我们这里借篮球、足球都可以。
就是有这些场地，场地是有这些设施。
场地不是很正式了，就是整个门在那里嘛，整个架子在那里嘛。对，
那也他们那也很有意思。他们会有球赛吗？他们会有比赛吗？
那是他们自己，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夏天是踢得很欢乐的。
明白。所以其实这个楼主要是还是以这种大楼，就是多少层高啊，高的为主是吗？不是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一个平面的。
德国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楼了，又不是大城市。那个楼，我当时那个楼是四层，四五层，五层，对。现在难民的楼就高一点了，对，也是六层吧。
明白。
对，都是以前的一些废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不再用的楼改装一下。所以的话呢，每层最多呢，像现在这个难民它每层都有厕所，可是洗澡的话呢就还是在楼下。
明白。那它跟这个周边地区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大概就周边的居民比如有时候会说啊，这边有个难民他们有反对之类的，会吗？因为他们会想象哦，难民是比较乱的群体啊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他们比如说你们这个难民跟周边比如说什么街道啊商店啊甚至居民区啊，它的距离大概物理距离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还能对，
物理距离就是对面那条街啊，
就真的就在街上街边的这样了，
就是每边可以开一辆车，然后那么两辆车宽的距离了。
那就是正常的商店也熙熙攘攘，也都是就在旁边是吗？还是怎么样？
对，
所以
像我工作的第一个难民，他其实离市中心很近，就1公里多。我现在这一个离那个市中心就比较远。
对，所以就有的情况就实际上他们就是类似于也住在市中心，然后也跟周边的居民实际上算是在也会混杂在一起日常的生活，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在街上见个面见到而已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当然是非常不爽，对，这个当然也可以理解。 因为有一些难民他还就是比较安安静静的，但也有一些的话呢，他会打架，他会半夜在外面喝的烂醉回来，然后他会喝吸软性毒品，就是我不知道那种东西叫什么，就是说有点甜甜的味道。
包括会不会他们担心那边的比如说偷窃抢劫等等这样的一些治安的问题会因为难民的提高呢，会普通人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会的，就像我刚开始我确定了去难民工作还没有就是正式开始的时候，就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啊，你要小心啊，德国发生过好多起那个就是说难民强奸管理员的事情，你这个你这个太什么了那种。对啊，这种这是真的是发生过好几起，就是难民强奸管理员强奸志愿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的提醒他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里面也有很多人确实就是咋讲啊，那句话叫做说有距离的爱。就是他们就说我做我工作里面该做的，他们要什么该怎么样都好好的对待，但是呢不会想着说除此以外再跟他们多有一点点接触。
那德国社会你自己因为您也懂德语，就是也会看比如说媒体啊或民众的舆论上对难民这个接收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样看，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一方面又确实给这国家增加一些负担。您有接触到德国社会对这个难民议题的这种讨论吗？
我个人感觉说这个应该是有变化的，有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比较相对而言正面的多一些，那今天的话我个人觉得说可能负面的多一些，因为现在经济状况也没那么好嘛。那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犯罪率也容易升高嘛。那大家很多呢就会咋讲，经济状况不好犯罪率又高的时候，那矛头是很容易指向某些特定群体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再加上就是钱不够了嘛，那毕竟花了国家很多钱，而呢有这么说吧，相当数量的难民呢他在就说在融合方面的情况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乐观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说到的一个，就是说很多难民他们过来德国，我不知道他们过来德国想要什么，简而言之大概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想在德国有个更好的生活，这和德语是密切相关的。那很多人他们有可能在他们本国都没有受过一个像样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也好还是学校教育也好，那他来到德国他不可能一下子脱胎换骨的。那换言之他在德国社会他的机会并不大，他说走正路他得到的机会并不大。那所以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们一来到我们那一个就是那个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阿拉伯阿拉伯语，或者说 Turkey 土耳其语。那我们有些同事就非常直接的告诉他说德语，因为你来德国这么久了，你一点都不什么，就说你最简单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说的嘛，那一点都不学，那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人来这干嘛。那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是，除了在那个乌克兰难民营，普遍而言学习德语的意愿真的是非常弱的。那当然某些方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像我现在的二级营，他们很多人知道说是自己是必定会被遣返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被遣返而已。那对他而言我学习德语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呢？对不对？我还不如出去打点黑工，或者说干点别的事情捞点钱。所以这我想这个大概也是就是很多人对难民的印象不好的原因之一。
那你们会提供德语老师在那上课吗？
会、
大概是什么频率啊？
如果我没记错啊，像我现在这个二级营它是一到五都有，每天上午三个小时几个小时，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见到有一些人他们晚上会去，我们有一个就叫做那个休息室，晚上我们每天会下午晚上我们都会打开，然后这个人呢他可以在里面干啥都行，那就有一些人呢他们去后面一个小房间去学德语。
刚刚忘记问您说比如说夜班，您的夜班是在几点到几点，然后夜班会有一些跟早班会有一些比较 不一样的突发的一些事情吗？
这么说夜班它通常呢要么是十点到 6点半，要么是11点到7点半，是每一个难民营他自己的规矩。
嗯，
那夜班呢，通常就是像我曾经在过的一级营，夜班呢就是突发事件以及说新难民入营，因为在我在的一级营，难民入营、新难民入营基本上都是夜间，所以呢夜班呢其实有的时候会很累。
嗯，
那后来在乌克兰难民营呢，夜班呢基本上就是也是突发事件加偶尔有人半夜过来说他要入营。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当时也是就是晚上1点多，一个非洲来的，就是一个非洲小哥，但他拿的是乌克兰的签证，他是想来我们这里就是报营，然后我们跟他说对不起，按照规矩您不能在这报营，您要去波鸿，二话不说背了包就走。可是呢他当时已经是从乌克兰到德国一路了，没有就说咋讲没有休息过，还是二话不说背起包就走。哦，我当时就是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说好难过。结果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夜班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在梦，就说我做梦梦见我们又拒绝了很多人。
嗯，
就总感觉说人家已经辛辛苦苦跑了一路几十个小时，然后人家来了你就只能扔给别人，就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收您，您去那里吧。
嗯
啊，那种感觉是真的是非常不舒服的。对，
嗯，
夜班总体而言说就是要处理突发事件。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上夜班了。
嗯，哦，你不再上夜班，因为夜班能够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嘛，就是自己可以睡一会，然后有人来找你们再起来，还是怎么样？还是
看领导有什么要求。
是吗？
有的领导呢，他在这方面就是他就比较注重细节嘛，他就是不管有活没活你得醒着。
嗯，
但有的领导呢就觉得说只要该干活的时候你干活，你不要让我看见你现在在睡觉就行。
嗯，那要需要去比如说他们那里宿舍巡视吗？不用巡视。
不用。
嗯，
不用。这么说我们的规定是大概每2个小时要去楼走廊里面转一圈，就是可以听一听哪里比如说太吵，
嗯，
哪里比如说味道很奇怪，
嗯， 嗯，
因为他们有可能偷偷煮东西嘛。
嗯嗯，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对，
嗯，
就不用。就是大概2个小时转一圈看一看是不是都 OK， 是不是安安静静，有没有小孩半夜了还在走廊上玩游戏。
嗯，
没有就。
所以其实对你们网络也会提供他们，所以他们也能玩游戏。
说句实在话我真心实意的觉得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目标明确保持自律的人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但是这样的人不多。
嗯，
很少。
嗯嗯，
因为你每天上完那3个小时德语，老师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嗯，
那之后不就是像扶贫一样，
对，
自己想干嘛干嘛了吗？其实也很可惜，非常可惜。嗯，
明白。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出去了，然后他自己找个地方藏匿起来，他不回来了，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最直接的后果，他没有难民基因，他看不了医生。
嗯。对，
因为没病的时候一切都好，有病了相当麻烦。
但如果他确实找到一个餐馆打工，比如像中国人的这种，比如说福建人啊、老乡啊，然后他就藏匿起来，他也不回来你这儿，那他就确实就黑下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
嗯，
有很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就黑下来了。
嗯嗯嗯，对
对，那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以后不想回国了，那他就先黑着去赚钱呗。
嗯，
他要想回国了他就再去报营说我现在要回国了。
嗯嗯，
那常常也不会再追究了，他都要回去了那就走吧走吧。
嗯嗯，
对，他们很多很多人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过来报营，说报营了他就说我要回国，他就根本就是说不再走这个听证这一个程序了。
嗯
嗯，直接他就说我要回去。
嗯，明白。那刚刚说到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在变负面，那对于现在在难民工作的人员，就是说他对你们这个工作来讲，他们怎么看待你们这种工作呢？
是您是说这个普通民众怎么看待？
对，普通民众啊，对。
德国人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对不起，我不清楚。但是我想先说的一个啊，就是我们不要对难民有偏见，我们也不要。
嗯，
对社工有偏见，这个，
嗯，
这个偏见的意思就是说，嗯，我们不要认为说做社工做难民的社工就一定很有爱心。
嗯，
对不起，我们也这只是一份工作，我们也只是来糊口。 这跟爱不爱心其实有爱心当然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呢做这份工作的人不一定就有爱心。营外的人怎么看，我没有跟我的德国朋友们交流过，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华人会对我说，哇你好有爱心呢、啊、我觉得我也是歪打正着入了这一行，然后发现自己很适合而已。
嗯，
对，
嗯，那为什么适合？就是您觉得做难民工作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素质或者一些心理呢？嗯，
我个人的观点是，做难民或者我们说做社工，因为做社工还包括老人院啊、儿童福利院啊，或者说戒毒所啊、妇女收容所啊等等等等啊。我个人觉得说有三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这三样东西的排名不分先后。
嗯哼，
专业的知识，因为有一些，尤其包括像咋讲，就是说一些这些人的心理呀，这个大的一些局势啊要了解，因为大的局势对他们心理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所以哦，例子我等一下再举啊。首先就是专业的知识，从事这一个行业的经验。
嗯，
这个经验虽然我现在三年半了，我觉得我自己只是入门。
嗯，
还有一个就是真真正正把人当人看的心。
嗯
嗯。我前天和一个前同事去吃饭，去吃饭的那一个的餐馆的老板娘呢，她6年前来到德国是难民，她是来自某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用说了。那个老板娘见到我的同事非常高兴，她说哎呀，然后她就问我说，你怎么把这个人给带过来了？她说因为这个我这个同事是这个老板娘6年前做难民的时候的管理员。那但是因为他们后来也都没联系的嘛，所以他在前天吃饭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人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这个人以前对我很好，然后我这个同事也说是的，他这个难民走的时候把自己的项链都送给了我同事，就说我一定要见到这再见见这个人，跟他拥抱一下我才走。就我当时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虽然很他俩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个餐馆老板娘说的是中文，我那个同事说的是阿拉伯语。当我们真的把这个难民抛开他的行为举止，抛开他过来做难民的动机，我们仅仅是把他当成一个有需要的人来看待的时候，一个平等的没有标签的人来看的时候，对方是感觉得到的，对方他是不会忘记的。就说我觉得说大多数人是能够将心比心的，你对他好他心里是明白的。所以我会强调说把对方当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的人。专业的知识是可以学到的，是可以看书考试弄到那一个资格证的，可是有可能一个人他在难民营里面工作10年，他还是一样觉得难民不行，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但是我又不能说把人当人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桌子三条腿吧，总得咋讲，有经验，很多东西你会比较容易分辨一点，因为也有很多难民是在骗人。那我个人觉得说我不在乎付出，可是我不想被利用。那如果今天做难民这个工作需要付出很多，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是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故意说一些谎言来骗我们，来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说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帮助，我个人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在我这里常常发生的。可是回到那一句，就是说专业的知识、行业的经验，以及平等的把难民不带标签的尊重的看待，我觉得这三样东西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
讲得特别好，讲得特别好，也能感受到您的那种对这个工作的这个投入的这个热情。那他们比如说您觉得像应聘这个工作难吗？他们会对面试，对您面试或应聘者去考察什么吗？
我们做这个工作呢
考察什么吗？
有的时候可能会和这个人会的语言有关。比如说难民里面常来哪些国家的，那如果这个应聘的人他有这些语言的能力，那当然是最好不过。那像我的话，我的优势就是中文，因为几乎据我目前所知好像没有哪个华人愿意在难民里面做全职，因为会觉得我的工资是在餐馆工作人的一半。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餐馆干得好的话啊，他的工资可以是我的两倍。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跑堂啊，因为跑堂他们有小费的嘛，就是说如果一个跑堂今天他干得好，我知道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做跑堂他的收入是我的两倍。跑堂他的固定工资加小费，那会跑的人可以赚的非常多。我的比如说我的优势就是中文，但是做我们这一个行业他一定会要求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而且德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有两种，一种就是比较普通的，一种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进阶版，可能会考察的更多。这个东西如果拿不出来是不可能在难民工作。
明白。您刚刚说到这个华人啊，就是对确实也做的比较少，那您选择来做这个，是不是也包含您确实就是像您说您在那里也有一些接触到宗教力量的影响，然后觉得这也是一种奉献呢？
说真的我没有这样去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当我在难民里工作以后，我发现其实让这个世界上有物质需求有心灵需求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因为我在难民工作之前，我在我的生活中其实是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是有着，就是说同时有着很严重的身体需要和很严重的物质需要。比如说我在乌克兰难民工作的时候，那里有1/3的人要么患癌症要么是别的什么病，就得常常去医院，或者说在医院进进出出的。而像那些人他们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去，或者说回去了以后不治疗的还有没有命，回去以后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治疗。我觉得我在难民工作的一大收获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物欲的人，那我在难民工作以后我更觉得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消费主义和物欲都太过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但我真的觉得说当我在难民工作以前，我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是当个新闻看看，当个数字看看。当我在难民工作以后，就是真真正正的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多我以前接触的人谈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已经不想再去谈那些了。比如我以前接触的人他们会常常谈一些哎呀去哪里度假啊，去哪里旅游啊，买什么东西啊。我在难民工作的时间越久，我就越觉得说我不是说他们这些就一定是错的，因为每一个人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物质水平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来决定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的自由。我只是希望说人有的时候能够不要只关注自己和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吧。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因为当我们今天谈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我能做什么呢，离我很远对吧，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对不对，那我干脆就不要管了，我干脆不要理，我也不要看。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它里面只有10个人今天阳了，而那还是病毒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说哎呀100万人的城市10个人阳了对吧，那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与我无关。好了，然后100万人里面现在是1000个人阳了，1/1个人阳了，大家现在的情绪就不一样了吧。我觉得如果一个100万人的城市里面有1/1人阳了，我感觉剩下大概有80万人是门都不想出了。我想说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其实离我们很远，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完全不用去看，我们只用看让我们觉得轻松的，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东西，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就好像由10个人变成1/1个人阳了那样子。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世界其实世界很大，但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自己可以更接近一些没有被修饰过的生活。
明白。所以就您的意思就比如做了这份工作以后，您可能会就是更看重一些平和的自然的 本真的这个生活，就是远离一些刚刚说商业啊、物欲啊一些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是一个您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净化。我净是干净的净，这个意思是吗？
我会对有一些东西会希望更加的能够回，就像您说的，回到本真，回到自然，回到一些不那么吸引眼球的地方。
那您这份工作是有计划长期做吗？还是一个会有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去思考这些下一步之类的吗？
我目前正在修一个社工学位，我希望我可以把它读下来，虽然对我来说确实挺有难度的。
嗯，
我的打算是一直做社工，当然未必一定是难民。
嗯，
因为不做难民的原因也有一个，就是说希望可以接触一些更多的，而且我相信说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嗯嗯，
因为做社工我个人的感觉说，抛开专业知识和经验，就是在这个具体的待人接物这个过程中，就是说这个就好像炒菜一样嘛，这些刀工啊啥啥啥，这些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我现在做难民还是未来比如说去做别的一些社工，那这些东西是放到哪里都可以用的。所以我未来也还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继续做社工。
嗯，所以您等于就是在做这几年的经历里边，就是可以算彻底的换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什么。您原来是什么专业？就是之前说的财务之类吗？还是什么？
没有，财务只是我做过的一个工作而已，不能算真正的财务了。嗯，我原来学的是东亚学。
哦，东亚学。哦，哇。
对。
那有没有叫相关的这个事情？
做过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我就不说那一个地方是哪里了，哦，天天对着电脑，哎呀我要换工作，我要换工作，我要换工作，然后结果有一天我就被老板炒鱿鱼了，然后就换去了那一个就是要经常写邮件啊联系一些东西的地方，然后再后来又从那里换到了难民。
嗯，
我自己觉得哦，就是说如果要不谦虚的说一下，就说跟我之前的比起来，在难民里面我也受同事欢迎的多，
嗯，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嗯，
对自己也会表现的比较自然很多。
明白。那您老家是哪里？就是有跟中国家里人说过这个工作吗？他们能够理解吗？
我妈妈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想我跟她说她也未必能够理解什么，
嗯，
所以我没有怎么提过。
嗯，
对，而且不想他们担心知道我在上夜班。
嗯，
对。
那国内其他朋友有知道的吗？
个别及个别，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我当时也没有电脑，所以就很多人就失去了联系。
明白，明白。嗯，我觉得您这个工作还是很，就是像您刚刚说，我们先不用说传统来说伟大或者说爱心的，您刚刚那方面是，
嗯，
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然后您作为管理人员。也在其中，其实也是能够去接近一些生命或者生活的本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并不我们在说先不说是其他社会意义上的伟大。嗯，
我就在想说，虽然说德国的难民政策从最上层在它这一个这整个结构而言呢，它是有很多的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一直会有难民。比如说如果叙利亚一直有战争，如果阿富汗一直有塔利班，
嗯，
那这个难民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如果或者说巴尔干地区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也会永远都会有难民的。那德国的这个难民政策有很多的漏洞嘛，所以就比如说他这个听证的时间很长，这个过程啊一直到这个人遣返，那我想咋说呢，我就只能说按照我现在的工作要求做我尽可能能做的，至少让这些人，我遇见的那一些真正有需求的，让他们感受到那么哪怕是一点点的，就是说真诚和善意。别的东西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我唯一能够控制的是说我自己的言行举止跟那些人的接触，其他东西都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嗯，那我们谢谢小邓跟我们分享这么难得的故事，特别特别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了。
谢谢李老师，
谢
谢大家。
再见。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辛弃疾，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您也可以在公众号 ThinkAge 辛弃疾找到关于节目的文字推送。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